好，今天我们的题目改一下，意思基本没有改啊，灵异与灵力，我们就改成人与灵，更加一语道破。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信息，是以前我酝酿已久想给大家讲，但是呢又很难想象在短的时间能讲清楚，但是它分明是关乎我们的生命，关乎神的存在，关乎我们和神的关系，关乎我们和其他灵体的关系，包括这个关系所产生的其他的种种的信仰，所以我们觉得这个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现在具体到我们教会，我们现在教会已经进入了某种属灵的状态，那么进入属灵的状态更深一步，我们跟圣灵相交，我们就有圣洁的果子，我们的信仰坚定，我们的生命慢慢慢慢结出一些神的性情来。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灵力敞开，真正跟灵相交的话，也会带出一些跟其他的一些灵的一些接触，所以就可能出现一些很奇特的一些灵异现象。这些灵异现象统归都属于广义的属灵征战，所以属灵征战在一个教会差不多十年左右的时间里边，就可能被神所允许发生。所以我们应该以高度的警觉，对自己的生命负责，对教会的生命负责，对教会的集体负责，家庭负责，小组负责。所以我们就要思考这样一个 very fundamental 非常非常基要，非常非常重要，非常基本的这样一个问题，就关乎人的生命，人的本质，灵的本质，人与灵的关系，然后人和灵之间彼此相交的这样一个真实的实际。所以我们今天要涉及四个很重要的方面，它是一个很深刻的一个真理方面的一种开解，所以它会很深。我尽量按照原有的我们的风格，讲坛风格叫做深入浅出。虽然说深入浅出对于80后90后的弟兄姐妹你们听起来会难一点，但是我想对于70后和60后的弟兄姐妹听起来会容易一点，会容易一点。那么就是说我们希望把这个问题解得很深啊，很深的东西啊，希望用大家能够明白浅显的道理能讲清楚。我们涉及四个方面，第一个灵到底是什么，第二个人的本质到底我们的怎么归纳，第三个人和灵基本的存在，第四个就是人和灵有些什么特别的关系。所以我们把这四个问题如果今天都讲清楚，就非常非常的啊感恩的，非常感恩的。那么在讲之前呢，我们要谈一下今天的内容会多一点，不是说我的内容多一点，我的内容基本上尽量的快一些讲完。接下来呢我们会有一个通达食物，我们还有一个呢小宝宝，我们可能要有施一个婴儿洗，然后接下来呢可能还有见证，所以我们今天就不分小组了，因为时间来不及了，时间来不及了。那么在这样的开始之前，我还要回应一下，回应一下我们的敬拜赞美我们的雪叔姐妹，我们的敬拜赞美，我们现在还有一批年轻的有敬拜赞美潜质的一些弟兄姐妹，要把我们敬拜赞美带进跟神同在。今天我们讲完，你们就更多的知道什么是跟神同在。下周我们关于谈跟神的相交的一种特殊的一个基本形式，就关于祷告方面，我们深思我们在进入神的祷告的心意。所以我们就知道了，原来在敬拜赞美当中，我们最核心的要把人的灵和神的灵真正像水乳交融一样交融在一起。所以呢我特别的以前我也大力的推动，就是我们的敬拜要更多的进入这个真实，就是把人的灵提出来，把神的灵灌注进来，然后形成灵和灵当中的真正的相交，这才是敬拜当中最美好的境界。那么现在我们的敬拜呢慢慢会有一种程式化，比如说我们主领副领然后带歌歌词各方面这样东西。那么我以前谈过圣徒的参与，圣徒被圣灵感动有参与，那我接下来还要给大家提出来，希望敬拜赞美的有这种恩赐的弟兄姐妹，你们要思考一下，有没有可能像宗教改革之前，甚至几千年啊，一千多年以前啊，包括天主教的一些东西，它怎么样呢？它可以让人安静，让人闭目，让人闭目，然后你用非常美好的音乐做背景，然后你可以有一个清唱班或者是一个唱诗班，可以有音乐再把一些最美好的信息以一种非常悠缓的这样的 方式唱出来，让大家静默过程当中以一种默祷的这样的一种心情去享受这样的一种信息和音乐。这样的时候，我们的灵慢慢就会苏醒，慢慢就会蒸发出来，慢慢生发出来，就可以跟神的灵有一种交通。当这种操练慢慢的进入一种比较深的状态的时候，我们就会得到信息，我们里边就会有奇特的神的感动，包括我们会为着罪悔改，为着我们惨淡的光景会有一些很大的一个反转，很大的一个看见，还有一些我们祷告当中的一些信息就来了。所以大家可以尝试这样的东西。那么为什么要闭眼呢？因为闭眼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闭眼以后我们周边的环境都不大可能成为灵和灵相交的一种干扰。那你说是不是真正干扰？真正有干扰，这个墙壁、这个柱子，包括我们打出来的歌片背景的画面，各方面都可能成为干扰，当然也可能成为吸引我们进入一种状态的东西。所以形式的东西它可能成为阶梯，也可能成为拦阻。所以大家在闭目的时候就很容易灵的功能更多的能够升华，能够蒸发出来。这样的话会成为我们敬拜当中的一个新的这样的一种尝试。大家可以一下私下里再思考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就把这个话题回过来，我们今天依然要利用主日的时间，要分解一些很关键的生命的信息、真理的信息，是神心意当中的信息希望大家能够不睡觉，今天信息很重要，希望我们80后的弟兄姐妹，尤其是姐妹，不要睡觉，不要打瞌睡，好不好？我们祷告求神恩待我们。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愿意领受你属天的灵粮，我们特别盼你真理的圣灵大胆充满我们，运行在我们中间，让我们还没有这种灵性通达的弟兄姐妹，还稚嫩的弟兄姐妹，今天都有一个好的一个状态，让他们能够领受这样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信息。相信你的宝座就在我们中间，相信你就眷顾我们的儿女，你就眷顾我们大家，你就高抹讲台，也高抹孩子口，你也高抹弟兄姐妹心，就让我们要领受这样一个非常非常机要的、非常难懂的，但是关乎我们生命、关乎我们敬虔、关乎每一天真正如何理解跟你的关系，如何进入跟你相交的时机，如何抵挡许多属灵的干扰和征战，我们在征战当中如何能靠着你赐给我们的话语能够真正的这个信仰得胜有余，就都关乎今天我们这样一个简单的但是又是非常深刻的信息。求你特别的眷顾怜悯，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你，阿们。人和灵，那么谈到人这个东西，我们现在生物学也好，科学也好，哲学也好，都解释不清楚。宗教我们现在圣经给我们一个终极的答案，其他宗教也有其他方面的答案。所以关于人这个方面是牵扯到我们每一个人生命每一天应该思考的问题。那么关于灵的问题更是重要，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人是有灵的活物，我们人没有灵魂的话，我们就是行尸走肉，我们就是一具这样的一个尸体，所以没有灵的话，我们知道我们活不起来。所以人和灵到底是什么关系，这就使我们的信仰，使我们跟神的追求的关系变得非常非常的一个关键的一个真实的。若不明白这个关系，不处理好这个关系，我们很难跟神达到一个在灵里边的一个默契、一个密契、一个美好的相交。这就是许多的信徒信了很久以后，如果这个问题不突破，会有一个很大的顿悟的话，所以他就成为一个理性的信徒、知识的信徒、神学的信徒，他不大可能享受与什么密契，更不大可能享受神的灵里面浇灌下来的一些大等的一些恩膏所以我们对灵要特别敏感，对人的这个基本的学要特别的有清晰的深刻的认识，所以我们就有一个本位，我们就可以跟神真正相交了。所以这个我再次强调是个很大的信息，很关键的信息。另外一方面，关于灵的这个问题，我们也知道有许许多的邪灵圣经启示了我们，从魔鬼作为天使长叛变以后的话，所以他的背叛带来了许许多多灵的堕落，那么还有人间的没有得救的一些灵魂， 他们也被魔鬼所辖制，甚至我们说和掌控和利用。所以在这个世间，正像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空间当中充满了许多电磁波一样，有许许多的灵的一种干扰。所以印度教对这个方面有他自己的一些看见，他认为是满天的都是神佛，所以他是偶像啊，无穷的偶像，无穷的偶像这样的东西。那么这里边在圣经里边是不是有支持呢？圣经里面不反对这个东西。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到格拉山这个地方赶鬼的时候，所以就赶出了一个叫群的鬼，所以这个群就是很多的鬼集中在一两个人的身上啊，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就告诉我们这些邪灵污鬼在人间的这个数量是很大的。那么这个数量很大，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不停的被他所附着呢？又不是这样，我们人又是一个正正常常，绝大部分99%以上的人都是比较正常的人，有一些属灵的经验，但是属灵经验不等于被鬼附啊，不等于鬼附，不等于这个鬼成了肉身，不等于这样。所以很少数一批人有那样的一个特别啊惨痛的经历，那是有的，就是这个人完全不是他自己的啊，是他所附着那鬼的那些东西的。就是有这种倾向的，但是大部分情况都比较正常。为什么呢？是因为有一些律在背后限制它，否则的话呢，我们人是很难跟灵界这些东西所抗衡的，所抗衡。那么限制它的，给它定界限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力量？那我们知道圣经其实就是神的保守，神的力量。所以神确定了我们人间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境界，那么世间其他的包括阴间还有天上真正的一些以空间当中一些所谓的啊空间属灵气的恶魔，这些情况它必须有一个界限，它不能随意的干扰我们的这种生命，更不能随意干扰神子民的生活。所以这样的话就给我们再一次看到这个问题是关键的，是非常关键的。我们教会已经慢慢的经历了一些属灵征战的一些真实。从我个人来讲，我们也知道最近我们教会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啊不少的一些事情。那么这些事情原来很多情况，我告诉大家，可能70%以上在祷告当中我都有一些印证。那你说真的这么玄吗？确实这么玄。如果一个领头羊神没有给他一点预备的话，那我们领受这个东西很难站稳的，因为这些东西一下就给我们打垮。所以神允许就发生，神也会给教会的头羊和教会的一些同工有一定的装备，一定准备。所以神就带我们进入了一种更高端的一种试炼，让我们变得更加的强壮。正像使徒彼得所说的，我们就像被火炼净的金子一样更加强，只是能被火烧坏的金子还要更加宝贵，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我们再次告诉大家，这是很重要的信息。那么谈到这个信息，我们就思考使徒保罗。那么这个信息跟使徒保罗有什么关系呢？使徒保罗我们知道这个人的一生太奇妙了，太奇特了。奇在什么地方呢？我们总用奇，因为圣经就是一篇奇书，是神写给人的一篇奇书。那圣经里面神所重用的人都是一些奇人，都是跟神的灵有奇特关系的一些人。所以保罗的生命当中有让病人死而复活的经历，所以这不是借着他的能力，就借着他的助谢，他的祷告，求神的医治。所以神的灵，神的能力，复活能力就真正进入了这个死的这样的躯壳，所以这个人就复活了。所以使徒保罗怎么样呢？有医病的能力，有赶鬼的能力，有洞穿一些背后邪灵的能力，然后还有什么呢？还预测未来的能力。所以这都是使徒行传当中非常严谨的记载下来的。所以这个人的生命就给我们看到了为什么我们要到每一天7天要有一天到神的殿堂里要听神的话语呢？听神什么话语呢？就是听神用他的能力，他的灵带领的人世间历史当中一批人能够活出一个不一样的人生，活出一个像他的儿子基督，小基督这样的一批人生，能彰显神的能力，彰显神的荣耀，活出神越来越造人的那个本然的那个样子。所以这就是圣经，这就是神圣的基督教信仰，这就是一批圣徒聚会在这个场所当中我们所要学习所要思考的事，同时也是我们渴慕我们祷告我们要得到的能力啊。所以我们当得到了明白了人明白了灵的时候，我们明白了圣徒生命当中跟灵相交这些美好的见证和美好的原则的话，怎么样呢？我们也可以向神求，我们慢慢的也有这样的神的能力。所以这就是 我们的讲坛，我们的信仰，我们的聚会，我们的主日崇拜最核心的一个基要的一个目标。那么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啊，一起来读这段圣经，大家放声读。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我们再来看这样一段圣经，一起读。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所以第一段圣经告诉我们，神是个灵，或者叫神是灵，神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这段圣经原文当中我们以前也解过，叫做拜他的必须用灵，或者带灵，或者借着灵，然后和实或者真诚来拜他。也就是说神是个灵，那灵在原文当中是什么呢？是一种气派的东西啊。我们人类没有这样一个概念去表达这个灵，所以只能用跟它相近的一个概念，叫做风，叫做气啊。有的时候勉强用水或火的形态去形容灵。也就是说这个灵呢，首先第一点是看不见的，是看不见，所以风我们是看不见的。所以风给人最大的一个特点是看不见。第二个，风是很自由的，它是自由的，然后风是超越空间的，所以它是各地方它可以充满的，所以风是不受任何个体的限制，所以风是超越的，这样的一些东西。所以就用这个 pneuma 这个词，这个希腊文 pneuma 这个词代表这个灵，它告诉我们神是这样的一种真实的存在，真实的而且超绝的存在，要超过人的这样的能力的存在。所以拜他的，我们人也要在灵里面拜他，然后用在真当中拜他，就是那种最真的，你背后那种最深的那个东西。什么叫真呢？真在希腊文原文当中就有一个隐含在背后的一些东西，包括你的动机啊，包括你真正的一种欲望，包括你的目标等等，这些都是真的反应。所以我们跟谁相交？我们敬拜，我们来到神面前赞美，我们来到里面唱诗，我们要享受与神同在，都要有一个前提，就是你的灵要出来，然后你的内心的真实要表现在神面前，你不能有虚假，因为神是洞穿人心的神，所以你用虚假谎言的东西，所以神是不看的，神是轻看的，那个祷告是不通的，与神的交通是隔绝的。所以再给大家说，那你说人的灵怎么到一个灵态才能的话，我就告诉你，人的灵受限制最大的就是我们人间的许许多多的一些理智的概念的情感的欲望的一些东西，这些东西特别是理性的东西，概念的东西。当我们用一些神学，用一些知识在跟神相交的时候，实际上灵的东西很大一部分已被怎么样呢？你自己给压制住了啊，给捆绑住了。所以我们要想跟神在神面前敬拜的时候，我们慢慢的是要超越理性，就是说不是不要理性，是从理性慢慢生发出来，超越理性，透过理性，理性就像一个阶梯一样，我们踏过去，然后就进入一个更高超的一种意识状态，那就是灵的状态啊。我们说理性知性这个状态的下一步就是悟性，悟性的意思就是贯通通达一下，悟性再上一步就是我们的灵魂的一种，我们说简单的说，你说这是很奥秘，我们怎么说呢？我们就说理性的升华的状态，悟性的升华的状态，灵魂的升华状态，就渐渐进入灵性了。那么灵性，所以保罗说你们要用悟性祷告，也要灵性祷告，要灵性祷告，也要悟性祷告。所以我们的祷告，这就告诉我们神的这样的启示，告诉我们悟性、理性和灵性是不同的。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有的时候还要进入灵性的祷告，当然也不能完全都是灵性祷告，有的时候还要回到悟性祷告来。尤其是大家一起祷告的时候，一起比如说教会的祷告会，我们用悟性祷告，大家都可以有共振。然后你个人祷告的，慢慢进入灵性的祷告，实际上呢是跟神没有任何拦阻了，甚至连你话语的词语的概念的拦阻都没有了啊。比如说刚才在唱诗的时候啊，当我们说当我们仰望耶稣基督啊，或者耶稣基督是仰望你的慈容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进入，我刚才的经历就是进入了一种非常奇特的经历，就是我不希望用基督这个词拦阻我跟神真实背后基督的本体的这样一种交流。 所以我就把基督换成我主，我主啊，当然了，你看，它就变成了人的思维当中一种我和你的关系，我和你的关系。那么我们现在用很多概念，实际上就变成我和他的关系，你看了吧？一到我和他中间就经历了一个隔绝，我和你的关系就面对面的。这个道理怎么解释呢？我给大家简单的举个例子就行了。大家以后啊，现在绝大部分大部分人都经过啊某种恋爱。啊，以后我想大家都会经过一些恋爱表现。恋爱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是两个人坐在一起那种感觉，或者两个人心心相印那种感觉，像先生的感觉，那个感觉就是我和你的关系，那个心灵和心灵的交融的关系。这个时候怎么样呢？就简单的在那坐着也是舒服的，然后说一些啊这样的一种卿卿我我的爱的蜜语也是美好的。所以爱的蜜语促进这种交流，然后在那安静坐着手拉手也是非常美好的，所以就是那种感觉，你明白吗？然后我们跟神敬拜达那感觉是应该是那种感觉，唱也是美好的，不唱也是什么，闭眼也是美好的，睁开眼不睁开眼也是好的，乐曲在旁边旋转也是美好的，有歌词带领进一步提升我们对神的认识也是美好的。所以一定要前提就是我和你这种的关系，不是他，没有中间的很多的概念。所以这就是敬拜的真理。那么这句话涉及到灵的本质，这句话涉及到我们心的本质，这个心灵啊也是人的灵啊，这里边就是人的一个本质，这个心灵就是人的灵，所以我们的灵和人和神的灵合在一起，就是在灵里的敬拜，灵里的相遇，灵里的朝拜，然后在真实当中，在灵里朝拜，神也是真了，我也是真了，你和我都真了，就好像一对非常美好的情人，非常美好的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基本上都像赤子一样赤诚相见。所以他说一句话，甚至啊，我们用一种俏皮话说啊，我是他肚里的蛔虫啊，他说什么我就知道哇，我就完完心有灵犀一点通，到那个程度，这就是真实实在实的一个东西了，就没有中间太多虚假的、太多拦阻的形式主义的东西。歌曲乐甚至连旋律都没有意义了啊，在那个情况，所以我们跟神是这样的一种相交啊，那是生命和生命相交，心灵和心灵相交，真实和真实相交。如果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次来都有这样的相交，每一次敬拜多少会带进这种状态来，然后我们的读经，我们个人的祷告生活，我们个人的这种生活都是这样一种状态，那你想想我们的生命是不得了的，你想让我们离开这个信仰是离开不了的，因为我们跟神已经焦灼在一起了啊，就长在一起了，根本就分不开的啊，撕不开的，就像一对恋人好到一个程度，父母还能说得开吗？说不动了，根本就说不动了，他们两个人就是看对眼就要往着一起走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在恋爱之前我们非常小心的，恋爱以后的话我们就只有祝福了。那么接下来怎么样呢？那个时候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从掌权司令，就是现今运行在悖逆世的行事学里。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呢？就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也确实还有其他的灵存在，除了神的灵还有其他邪灵，就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灵存在的。那么我们就要作为人，作为圣徒，尤其是神的儿女，就必须对灵有一个真知，一些灵，因为你所信仰的这位天父就是灵，我们的心灵本身就是灵，灵和灵之间就有真实的生命相交的，那么还有其他的邪灵。所以我们对灵如果不认识，那么我们的信仰不就变成一个理性的东西了吗？概念的东西了吗？知识的东西了吗？这也就是为什么普世的很多教会，尤其是宗教改革以后普世的这种福音教会，就是耶稣在启示录啊谴责这个撒基教会给我们看到的，就是你好像是活的，实际上是死的，好像是活的啊、哦，我整天读经啊、背经、祷告啊，真的查经背的都挺好的，但是是死的，因为你没有灵和灵交灼的经历，没有和灵和灵那种交灼的状态，就是好像是死的，实际上是死的，好像是活的，实际上是死的。人当知灵，所以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些圣经启示和整本圣经和原则的启示，我们对灵应该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真正的深刻的认识呢？哇，这是太难了，
因为对灵的认识，我说从旧约的希伯来文，它就叫做 rua， 就是这个词，就是一个风的意思。到了新约的希腊文，也是一个 pneuma 这样的一个词，一个风的意思，就是从神勉强的用人的概念启示他自己的这种状态，这样一种存在状态的时候，都很难给我们更多的信息。那么我们怎么能够简单的说灵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我们人能够知道灵什么样的本质呢？这不是很难的吗？所以求请大家注意了，大家有瞌睡的马上醒过来，那行了。所以我今天要给你四句真言啊，你看这四句真言是不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啊？我相信你到任何地方你找不出这样的这么高度概括的这种东西。那你说是不是？你是牧师在这儿是不是宣扬自己教？不是这样的，我相信这是神的怜悯恩典，对我们特别教会和讲坛的怜悯恩典。那第一个，我们说灵的第一个特点，第一个本质，我们总结，我们要认识的就是无形而有实，无形而有实。什么叫做无形呢？它既然神用风来形容灵，风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我们看不见，所以耶稣说风随着意思吹，所以我们看不见，所以灵也是这样，灵也这样。但是呢，我们看到那树叶动了，我们就要有风。但是我们看到一个人真正被神的圣灵生了，他的生命会有变化。所以神用风比喻灵，就是告诉我们它是 invisible， 看不见的，但是它是有实的，它是实实在在的一个存在，一个 existence， 一个 substance 啊 ，substance， 一个实在的一个 substance， 一个有真实存在的东西。所以我们这句话也可以表述为叫什么呢？是无形的存在，无形的存在。Invisible existing, invisible being 啊，这样比较好。Invisible being 是一个无形的存在，所以这样的话就对我们的就有一个高度的一个神学高度和哲学高度的概括总结，就是神是个灵，魔也是灵，他们是一个无形的存在。明白了没有？明白了。那么这句话齐不齐呢？这句话很齐，很齐的，因为涉及到宗教信仰的，都跟我们有形的、形而下、眼见的这都不同。我们眼见的呢，只要是存在就是有形的，只要存在，至少我们能感觉到它有重量，它有体积，它是什么东西？空气也会是这样，哪怕所谓的氢气，很轻的气，我们也可以量出这个东西来。更谈到我们的固态的、液态的这些东西，我们都能感觉到。但是这里边告诉我们，还有一种存在是没有重量的。也没有质量的啊，也没有什么，所以就没有什么风速啊，也没有速度，是动力学、重力学什么这些东西，牛顿力学，还有什么什么爱因斯坦的，突然间都失效了，就对灵界的话突然间没有效果啊。这就是这种存在的最奇的地方，所以这已经很高度概括了。就是以往我们用归纳法，用任何的科学的实证主义所研究的存在，都是一种有形的存在。所以很多人很笨，包括发明这个 DNA 的，这个 DNA 的啊啊，这个 RNA DNA 这个 trait 啊，这样的一些人，一些获得诺贝尔奖的人，他们现在呢，都致力于用生命很宝贵的一段时间，都致力于研究灵魂到底存在不存在。所以他们就用最好的科技，最好的一种试验手段，怎么样呢？就说这个人死之前给他称一个重量，然后就观察他吐完最后一口气死了，再称一个重量。所以有的人呢就说，哎呦，就太0.0000几毫克啊，确实灵魂有重量。后来呢，他就研究研究，他组织了一个很庞大的一个科学组，最后发现没有啊，没有任何的证据表明有真实的一个减损。啊，因为人达到0.0000毫克的时候，实际上那个时候最后一口气消耗的话，可能那个碳酸和分解以后那口气呼出来，也就是这么重量。哎，所以很难说他是因为啊灵魂走了就那个重量减低了，没有的。这个道理我反复讲过，就是在我们的信息态当中已经出现这个问题了啊，就是我以前说我的电脑现在有大概3万本书，我的电脑买的时候它是一个空盘，它就是2.5公斤重，它有3万本书，它还是2.5公斤重，因为信息态是没有重量的，是没有质量，没有重量，明白了没有？所以它是一种特殊的存在，叫做无形而有实。无形而有生，那第二个存在就叫做无体而有生，无体而有生。所以我们现实当中所有的有生命的物质，甚至包括低等的生命，我们叫做植物；高等的生命，我们动物叫动物。所以这两个动物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有一个载体，有一个 vessel， 有一个 vessel， 啊，有一个载体、媒体、媒介这个东西。所以包括使徒保罗也说了，我们这个瓦器要装这个宝贝，要宝贝道要成为肉身。所以在形而下的情况下， 只要是有生命的东西活物的时候，都有一个外在的躯壳啊。圣经说叫我们叫做帐篷，地上的帐篷，我们常言叫做一个皮囊啊，一个臭皮囊，一个皮囊，这个东西。所以我们都需要有这么一个壳子啊，去装这个东西，一个容器装这个东西。但是给我们看到，圣经给我们看到灵这个东西，这样的一种存在，它是我们刚才说一种特殊的存在。第二个，我们说一种特殊形态的生命，这个东西，也就是它的生命形态跟我们现实所实验的、实证的、生活经历的归纳出来的东西都不相同。它是一个没有载体的、没有形体、没有躯壳的一种生命体。这是灵的另一个很重要的特点。第三个特点叫做无言而有意，无言而有意，就是你没有看到灵，或者通常时候我们不感觉灵真正哒哒哒滔滔不绝，像我这样说话，像弟兄姐妹讲啊，整天的发 WhatsApp 啊，这什么微信这样的这样说话，没有的，也没有像好嘛文豪一样著作等身写了很多书，不是这样，他不是这样的，大部分时候好像是默然不语的，但是很奇特。他会传递一个心意，这个心意当我们知道我们属灵到一个很深的程度上，他会透过直觉的一种东西啪就打到你的生命当中来，然后你就领受这个直觉，然后你根据你本能的神给我们生命的本能，我们会破解，叫 decoding， 我们就破解 decipher 啊，我们就可以明白这个打过来这个信息什么意思。你比如说最近我们说我们教会有一些属灵方面的骚扰啊，我们还不能说还很大的征战，我们叫做属灵方面的骚扰。那么在许多的时候，甚至刚才唱诗的时候，我都有一些经验啊，我都有经验，所以以后一会儿下去的时候，我要跟我们的相关的肢体要略微分享面授机，因为哎，我就得到一些东西，我就得到一些东西，很奇特的。现在这种东西越来越频繁，越来就是你稍微安静，进入某种灵的状态的时候，就是偶尔嘣就打过来一个信息。这是直觉，这叫直觉，这就是人的灵性和神的灵性交互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奇特的东西。就是灵它不用说话，不用概念，也不用说英语，也不用说阿拉伯语，也不用说汉语，也不要学古汉语的，它就用一个很奇特的一个东西打过来，哎，你自己就知道，哦，你说的这个意思，这就叫做生命的直觉，叫做无言而有意。意思什么呢？它是一种特殊的意识状态，特殊的意识状态。第四点叫做无为而有能，无为也，它不是像我们啊抡起大锤，或者是用很多的心劲要做出很多的一种东西。我们做任何事的话，我们必须要发出功，这是物理学这个东西，我们叫省力不省功，省功不省力，我们一定要有功和力这样出现。但是灵这个东西给我们看到的，从整个圣经启示当中，它不动则已，一动的时候它的最极端的动作叫 dynamos， 我们翻译过来叫做荣耀，叫做神的能力。所以我以前说过，父的国度啊，权柄荣耀全是父的，那个权柄的意思就是能力的意思，这个能力的原文的意思就是现在英语当中的那个 dynamic 这个词， dynamic 实际上它也包括 dynamo， 这是炸药的意思，所以那个词正好的翻译，最好的翻译，确确实实是如中国的一个圣徒来讲，他说应该翻译成炸力比较好，炸力就像宇宙大爆炸一样的，啪一下就出来了，根本就不像人啊，用还用功，还用什么什么省力不省功，还要量这些能运算，它一下就出来，一下就出来。所以我们现在所谈的能，我们现在所谈的力，都跟功有关系，未能势能这个功能，但是这些东西最根本都跟物质跟原子有关系。我们知道物质最后转化成能量，它的转化率是很高的啊，它是啊包括一个光速的平方这样的一个东西。那么所有的现在沉寂下来的这些物质，包括我们的人体的物质的话，它都可以背后用一个巨庞大的一个能量数字来概括。如果这个世界没有一个有形的物质的话，我们可以给它换算出一种能量。那么灵从神创造宇宙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知道神是一个绝对的高能的这样一种存在，高能的存在，它的能力可以一下子在一个很短暂的时间里面，一个瞬间可以产生宇宙啊，它所以就叫做说有就有，命里就有。所以神在创造的时候给我们看到一个跟我们的加工、我们的创造、我们的改良完全不同，我们必须要消耗力量、消耗时间、消耗功力。但是神不是这样，他说有就有，命里就有。 你看了吗？原来灵是有一种特殊的能力的状态，
能力的状态。
这样完成，我们就把灵高度概括为四个状态，四种存在方式，一个叫做特殊的存在，一个叫做特殊的生命，或者说特殊形态的生命，特殊形态的存在，第三个特殊形态的意识啊，就是意识或者智慧，它有意嘛，一有意就叫做智慧，所以我们以前说的那题目叫做灵意和灵力，就是这个意思。然后接下来要特殊状态的一个能量，特殊状态的一个能力，大能，就是大能，报复性的像炸药一样的这样的能力。所以这就是灵给我们看到的圣经启示当中灵，我们应该可以总结到的几个很要点，就是我再说一遍，特殊形态的存在，特殊形态的生命，特殊形态的智慧，特殊形态的能力，这样我们就对神有一个大的敬畏，有一个大的了解了。当然我们对邪灵，因为邪灵也是类似这样的，所以我们单凭人去抵挡邪灵是抵挡不过的，必须有神的看顾和保守，我们就能得胜灵。那么我们先思考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人和灵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说我们灵知道它是一个存在的，而且能力要大得多，那我们现在要看我们的人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有灵的活人。哎，有灵的活人就是人，神那个气进来以后，神的灵进来以后，不是圣灵，就是神的灵进来，也是属于神的灵的一部分啊。进来以后，然后怎么样呢？人就活起来了，人就成为一个泥土造的，好像很好的一个坯子啊，一个模具啊，一个样子，这个东西一个 vessel 这样的东西，最后有了神的灵，他就活起来了。所以原文当中呢，就是一个活物，能够喘气的活物，它还可以呼吸，它可以呼吸那个气呢，呼吸气就是呼吸灵，这是它可以呼吸气和灵当中，它就可以活物。所以灵恩派，极端的灵恩派有一个派特别有意思，在世界上有一派啊，它是透过呼吸来使自己成圣的，它呼的时候啊，他就说圣灵进来，然后出的时候我的污秽出去就出去了，很像中国的气功一样，这是我最近了解到的，因为连派有这样的。那么他们就问我，就是他到底对不对？哎呀，我特别惊讶也特别惊险，我说我不能说这个不对，因为精气神是中国老祖宗所传最奥秘的一个概念，就是人的生命跟精气神有关系。那么做气功的时候也是吐纳之法，吐纳吐纳之法。所以我们知道老子的东西和佛教的东西最终都叫养息，都是在气息的怎么去调整气息的过程中，使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啊。当然它有包括体能，也包括智慧。所以我们对空气，我们对呼吸这些东西，我们知道的还是太少了。空气和生命的关系，我们只知道有一个养料的一个排出二氧化碳的吸进氧气，这样我认为这是太简单了，它完全没有进入到灵的意识的状态和智慧的状态。我想可能更多的东西是我们不知道的，也就是空气背后还确实有一些生命的要素我们不知道。所以宇宙的能量，现在有些书宇宙能量、正能量，许多的东西都出来了，都跟我们的气息有关，就是周围的宇宙之间的这个空间有关系。那么它将空气吹进人，所以人呢就变成有灵的活物。什么叫做有灵的活物？就是可以喘气的这样的一个动物，就这样的有。这个原文就是这个意思，名叫亚当。这里要告诉我们，我们原来人的灵是从灵界的灵啊，神的灵出来的。然后我们人之所以存活，还是因为是有这个灵。然后这段圣经很多人都了解，我也很喜欢，我们一起来读。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耶稣基督在新约，那是旧约人的创造，把新约神的人的更新的时候，我们再一次看到这个生命的主，再一次谈到了灵才是让人活的，灵才是真正生命的本质。让人活的不是肉体，不是肉体啊，是神的灵。所以神的灵跟神的话跟神的生命是一体的，是一体的。 所以我们说这里边的话，我对你们说的话，这个原文是带有水流的意思，气流的一个 flow 的意思。所以再次把一个流动性的这么一个真实，这么一种存在告诉我们，因为有流动性，因为有气息线这样的流动性，所以才有真实的灵，才有真实的生命，我们才可以活起来。所以我们就总结一句话，人的本质，人的本质，所以人靠灵生，所以我们有一个地球的后代啊，后裔，敬虔的后裔，他希望产生敬虔的后裔，他叫做灵生，对不对？复灵生。所以今天也许我们会给他到婴儿期才灵生。所以你看到了吗？这就说明他的信仰到一个程度了，他知道人是靠灵生的，没有这个灵是不行的。所以我们是靠灵生，所以我们现在要把这个灵接到圣灵方面。所以我们今天的受洗就再次保证这个孩子要在圣灵里面得生命。人靠灵生，这就是人和灵的关系。然后我们总结一下，这就是人的产生的一个基础。我们用四句话来概括，大家跟上我啊！大家有瞌睡的，再一次我再唤醒你们，唤醒你们啊！因为这确实很难，这确实很难，这是有一些神学和哲学的味道了。但是我尽量用最浅表的话语给大家表达。第一个叫做有体无灵死，有体无灵者死，什么意思呢？如果有体在现实当中了，没有灵，我们知道这是个死尸，对不对？还是个死尸，就是死了。第二个，有体有灵生，一个人有体又有灵魂，他就是活蹦乱跳的一个人，一个人。第三句话叫做无体有灵活，无体有灵，刚才我们知道了，灵的存在就是一个无体而有灵的，它是活的。为什么我要标一下线呢？就是它这个活比我们的生，比人的生还要自由，它是真正更活了，它上一个档次。所以没有体的限制，它是很自由的，它是飞来荡去的这样一个东西，它可以灵魂出窍。我们说魂游向外，我们说灵魂出窍就是这样的情况下，这个灵挣脱了我们肉体的这个局限，然后它就跳出去了，它就飞出去了。所以这个时候的灵怎么样呢？他就更加活泼了，更加活泼了。所以他可以领悟到，他甚至可以到三重天，听到乐园中隐秘的语言，那就是保罗的灵。你看，保罗灵没有体，他活出来了，出去了，出去了。先知以西结的灵啪被提出去了。所以我们看到圣经有这种记载。那么人到底有没有这种情况呢？我们至少从民间的一些信仰、民间的一些宗教的修炼方面，我们知道人是可以灵魂出窍的。这是民间这样的，我自己没有亲身经历，没有见过，但是我们看到古书上有这样的东西。那么人的灵魂出窍还有一种状态，就是不是全然的，有的人灵魂出窍啊，这个人就像个死尸一样，就躺在那儿呢，就动不了了。有的人呢是可以动，甚至在一个梦境他有呼吸，但是他的灵跟其他的灵有一些交流，有些交流，这时候，所以这个交流常常是透过梦来记录下来的。所以我们现在说灵方面有些骚扰的时候，我们有些姐妹她比较敏感，所以当征战来的时候，她会从梦境当中留下一些很奇特的记忆，因为她自己说以前曾经做梦，但是做梦一般都记不住的。但是异梦或者是灵里面骚扰的梦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它给你太真实很深刻的东西了，那就是灵的介入，那就是介入。那么父母和子女两个恋人之间也常常有灵魂出窍的时候，这个灵到一个程度，两个人思念到一个程度，这个灵啊，它就挣脱了双方的这样的一个什么呢？它挣脱双方的一个肉体的控制，然后它就可以灵里面相交。那么历史上有没有这种情况呢？历史上有这种案例，就是一个母子或者是一对母女，他们好到一个程度了啊，但是这个女儿去世了，这个母亲呢，突然间就发现整个人的生命全完了。啊，他突然间就感觉他的生命的最核心的一种支撑的东西都没了。他不是简单的人的啊一种情感道德，不是这样，就突然间感觉生命元气就抽空就没了，所以很快就死掉了。啊，这是一种特殊的一种母女情深的这种关系。所以人的生命和灵的一种关系是非常奇妙的。若没有灵，我们这个光有体是死掉的。那么最后还有一句大家都知道了，如果是无体无灵呢？无体无灵，还有我们组合嘛，排列组合，还有一种状态叫做无体无灵空，不是，就是佛教啊里头的啊，佛教认为都是空的，既没有体，体是变化的，也没有灵，灵也是变化的，所以世界的本质是空的，所以这就是 空观，这是佛教最基本的一个对世界的认识。所以我们不是这样，我们不接受这个东西，我们认为没有体是有灵的，所以看不见的一些形而下的东西，但是形而上的看不见的东西是存在的，他认为是空，我们不认为。但是确实是这样，假设我们这个地方确实假设没有灵了，或者说我们某个地方没有体了，这地方暂时是处于空的状态，是对的。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谈第三个方面，我今天谈的就是有点 logic， 有点 logic， 就是第三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就是人的灵，或者是有灵的活人和灵界的灵他们之间相处的关系。我们来一起来念腓立比书给我们揭示了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他说什么？叫一切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这里面告诉我们，哦，原来我们地上的活的生态圈活的这些人，有形的这些人，唯物论所强调的人间的这个世界只是一部分，还有天上的，哦，还有阴间的，还有地底下的，这都是民间传说，或者说我们都把它扫进了一种封建迷信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除了人间的可见的这个世界阳界外，它还有阴间，然后还有天上的天庭，这就是圣经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就得到了第三个很重要方面的认识，叫做人灵共存。人灵共存，原来人你有灵，你是一个存在，你不要以为这个世界这个宇宙只有你这样的一种生命的存在，还有其他的生命的存在，而且高过你，所以人灵共存。我们用这样四句话来概括。第一句话叫做人界非世界，就是我们人间呢不是世界的全部，叫做人界非世界。然后第二句话叫世界有灵界，世界是包括了一个不可见的一个生命的存在，智慧的存在，而且这个生命的存在和智慧存在是特殊的，而且它的智慧的形态可能超过我们人类，叫做世界有灵界。接下来人与灵共存，就是人界和灵界是共存的。最后一件叫做彼此有分界，就是虽然是共存的，但是不是说没有分界，都像水和乳真正交融在一起了，真像气一样，哇，我可以互相的交融，不是这样的。它彼此，哎，莫名其妙，它有一些分界，对不对？你是前景，你这是前景，你过了十年以后还前景，不是到了过后以后就像水一样对来对去的话，我们都不知道这杯水到底是水啊，还是汤啊，还是酒啊，我们都不知道。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灵就好像一汪水一样，是被一个很奇特的罩子、一个容器包着，它再怎么变，最后我们还是说。你是前提，对不对？但是我们会发现你的灵很多东西是有变化的，你看，但是 somehow 你还是一个 identity， 你是一个前景的 identity， 这就告诉我们是不同的啊，它是有分界的。我用这张照片来概括，就是这样。你看了吗？水底下这些大的鲨鱼群啊，都很凶悍，都很潇洒，哇，在里面很称王称霸。但是他不知道，在水面以上还有一个境界。啊，那是天空，那是境界，那里边有人类生存，有鸟生存，他们的生存空间比在水里面还要自由，还要广泛，甚至他在研究你，他在观察你，在看你，他甚至在逮捕你，在猎杀你，这样子。但是水底下他不知道，他自己又在干什么。我们人大概就是这样，我们人是这样，但是实际上天界比我们高啊，他在看着我们，我们就像一台戏一样，我们是演员，但是实际上他注视我们。啊，几年前我跟江丽去迪士尼乐园，看到那个驯海的那个海豚和鲸鱼，海豚和鲸鱼非常聪明。以前我们知道海鲸很聪明，但是鲸鱼小幼鲸非常漂亮，非常聪明的，漂亮的不得了。然后训练那个小鲸啊，特漂亮的，它自己在水里啊游来游去，它没有想到很多观众在看着它。我们人也是这样，你自己活灵活现，但没想到很多灵界都在那看着你，不知道这个傻瓜蛋在干什么的，可能以为自己很聪明。好的，接下来我们要谈今天神要赐给我们很重要的灵和生命的信息的第四部分，最后一部分就谈到了灵和人之间的关系。灵和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刚才谈到了它是共存的关系，有分界的关系。我们现在看到啊，这个分界它不是绝对的，它是之间，它是有互相交融的。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我们一起读，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然后接下来怎么样呢？如何说？那要被圣灵充满。这两段圣经都毫无辩驳的余地的告诉我们，就是灵和人之间， 是有一定的 interaction， 一种交互的，它不是隔绝的，不是隔绝的。如果是完全隔绝的，可以说唯物论相对也可以正确的，如果是完全隔绝，唯物论也可以是正确的。因为什么呢？虽然你存在，但是你无论如何干扰不了我，那怎么样呢？我就躲进有形界成一统的，管你灵界与春秋，所以我就在里边就躲起来就可以了啊。我们最后最核心的一点，也是我今天分享心最核心一点，叫做人灵是相交的。什么叫相交？就是 interaction， 它是有互动的啊，互动的。那么人灵相交，我们用四句话来概括，结合刚才两个真理的启示。第一句话叫做灵分圣洁，紫色的代表荣耀，就是神圣的；黑色的代表邪的、魔鬼的，所以灵分圣洁。第二句话，充满世界，因为灵像风一样，像气一样，它是充满的。人因为有个躯壳，所以我们的灵就被躯壳囚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我们怎么走的话，我们也不大可能像灵这么自由啊，对不对？对不对？我无论怎么样，我不能说，我不要说话，我灵一下飞过去，我就把你的灵魂抓住了，哎呀，这给提出来了，那不是很可怕吗？那不是香港写的那怪异小说写出的电影《僵尸》，我跟僵尸有个约会里面，那谈那些东西了。所以我们人被躯壳所笼罩着，不能动，但是灵不是这样，灵可以飞出去的，灵要充满这个世界的，你看到没？灵要厉害得多，灵要厉害得多。第三句话，与人灵交，所以这个灵跟人的灵跟人的交互当中，不是跟人的肉体有什么交互啊，它最多它就把它作为一个器具而已，最核心的它是跟人灵的交互，人和人灵也是这样，我跟你谈，我不是跟你的肉体谈，我实际上是跟你的灵魂在谈恋爱。那最后来讲就是难解，难分难解，难分难解。灵分圣洁，充满世界，与人灵交，难分难解，难分难解。你刚才不是说可以有分界吗？对，分界是一部分，是一方面，它是相对的，另外还有一方面，它是焦灼的，它是相互交互的，所以它是难分难解，难分难解。所以我们来再来一起念这段圣经，那就你就不同了，我们来一起读。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土，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所以这段圣经是太宝贝了，这也是我们这一周所要求的背诵的圣经。这就告诉我们，我们人好像不知不觉当中，但是已经怎么样呢？已经潜移默化的叫随从今世的风俗。什么叫风俗呢？就是世俗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然后接下来呢，顺服掌权的首领，下一步怎么样呢？当我完全接受了这个东西了以后呢，我就慢慢慢慢的顺服你了啊，我就慢慢顺服，我身不由己的我就接受你这个东西了。然后接下来更进一步，这些掌权的首领什么呢？就是现今运行在悖逆之子心中的运行的邪灵。哦，对于现实当中一些人，有一些非常非常奇特的、非常怪的一些人，怎么样呢？他被邪灵所占据，圣灵可以运行到我们生命里边，邪灵也可以运行在一些人里边，让他产生一些很怪异的一些念头、怪异的行为。那么核心的就是悖逆，核心的悖逆，就是他的悖逆不是一般的悖逆，他是比来长的还有悖逆，他是发出一些光芒的悖逆。所以我们人如果是简单的自己的灵，一个领袖他灵他就非常有辐射，我们叫他气场，他可以辐射一些东西的话，但是他有限。如果是邪灵被邪灵所捆绑的时候，所以他所带出来的一些气势也是非常厉害的啊，甚至可以像领袖一样。所以被邪灵所捆绑的东西的话，他会有奇特的一些影响力的，只不过他是负向的影响力，对。而这个影响力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被你对，他不是一般的我们比较随顺啊，比较谦和，那是圣灵所带出来的结果。所以这样来讲，我们就看到保罗的见识了。保罗一生当中跟圣灵相交，一生当中做很多次属灵的征战，所以保罗对人和人之间的冲突，人之间表现出的一些很奇特的灵魂现象和生命现象，他看得最透彻，他认为是背后原来有灵的一种奇特的一种侠制捆绑和操纵。所以保罗看到了很重要的东西，我们看到保罗他看到了什么。 第一个叫做邪灵不谎言，邪灵是不谎言的一个人。然后世人受欺骗，世人莫名其妙的受欺骗。第三个操纵更霸占啊，他受完欺骗以后，他慢慢就开始操纵你了，操纵你了。然后对于一些特别的一些东西，而且向他去顶礼膜拜的一些东西怎么样呢，他就去霸占你，他就用你的身体变成了他的器具，他就是邪灵附体，叫做操纵并霸占，更霸占，更就是进一步的意思。然后接下来悖逆成习惯，所以这个悖逆就成为他的本能了。所以我们人呢，如果没有邪灵在里边的话，我们悖逆还是有情可原的。比如到了青春期或者出生的婴儿，有些小的悖逆啊，他不听话那还有，但是在某种程度被邪灵所捆绑了，他的悖逆会带出一种超常的一些东西，超常的现象，这是悖逆他成为习惯的。那你说是不是这样？是这样。所以神非常清楚的，他就说当一个人顺服现今的这个风潮的以后，然后接下来就顺服空掌权的首领，然后再接下来这个首领就运行在当今悖逆之子心中，所以我们就给他敞开门，最后就让他成为我们瓦器里边的，这不是宝贝的，是一个暴君的啊，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悖逆的器皿。所以我们总结一下，道路真是一针见血，把人间的冲突，把人间的很多怪异的一些事，真正他看到了背后邪灵的这个背后啊。其实这里边我们举一个例子，你说真是这样吗？真是这样，因为人也是灵，所以人一些邪恶的领袖、邪恶的一些厂家、邪恶的一些商人，或者说也是可能是一些很有成绩的商人，他也用这个办法。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微软，微软他怎么样呢？他先搞出来一套非常啊。让人受益的一套视窗系统，然后每一个人呢莫名其妙的潜移默化的随时视图风潮都买了视窗，都买了他的 Windows， 你看了吗？他就接受他了。那接下来怎么样呢？他再出新的产品，再出一些补丁，再出跟他配套一些东西，怎么样呢？你就不得不买，你不得不买，你就慢慢的随顺着他，随顺他。所以他希望加入他的某种会员，有些什么卡可以打折，就是他每发出一些这样的一些促销的东西，所以大家都赶快买，因为什么呢？知道他以后还有新的产品，我可能啊有折扣，所以大家都去买，你看了吧？那接下来呢，他就会对一些特殊的客户做一些特殊的一些垄断性的一种占有，然后让他作为他的宣传的生意啊，好啊好啊啊，真是好啊，那大家都买吧，所以就成为他的一个现身说法的东西。所以魔鬼先也是这样，魔鬼先兜售一套啊拜金主义的东西，就马门最厉害，你们与其信靠神了，不如信靠马门啊最好了。所以你看现在这么多的信徒，我们现在很多的弟兄很多的姐妹持续奉献守不了啊，小气的不得了，有些弟兄也很小气啊，姐妹看了哎呦葫芦而笑嗤之以鼻，这样东西原因什么东西？他不敢东西，就是马门在他里边已经做了窝了，又做了巢了。所以呢，他就用这样的一套有拜金的世界观，与其你相信神，不如相信钱，这样一些，所以大家都中弹了，都感染了，都倒地了。倒地完以后，接下来怎么样？只要是有钱的东西，他一呼怎么样了？登高一呼，应着一个啊，对对对。所以我很多教会啊，魔鬼要拆毁他很容易，把几个教会里面首领叫过来，哎，上海有一份工作，多给你500美元，然后美国有份工作。多给你200美元，因为美国更好，不需要给你多加工资，你就愿意去了啊。然后有一个投行很好，投行哎，给你多加点钱，怎么样？他都走掉了。我们新加坡有一间教会就是这样，三个核心就是差不多在同半年的时间，一下子被拿走，都是工作的需要。其实我们现在依然看到我们教会有一些很美好的见证，就是处变不惊啊，我们可以为神过一个清贫的生活啊。当然他们相信神的功能，所以他能坚定站住，所以我是非常感恩的，我也非常感动的。那我们看到这个东西，我就知道这背后是神的工作，不是人的工作。如果是人的工作，人早就交枪了，因为我们人是抵挡不住马门的，因为马门背后有强大的一个魔的一个银行在后面，就好像美国美金一样，我们小的国家根本抗不住美元这种霸权，因为它背后有一个世界的一个市场啊，不，美国的有一个很大的联邦储备局，最后印刷钞票。你看到这个问题了吧？所以魔鬼做这件事是很好理解的，他先兜售一个最吸引人的价值观，就是现在就是马门，然后接下来，然后他就说了很多很多谎言，然后用马门吸引你，他自己都不出面， 所以他自己不肉出面，99%的人根本他不都不出面的，出面干什么？出面圣灵还谴责他，对不对？还抓他马脚，他不出面。然后你看，你看你这些儿女，美其名曰都是你儿女，你看现在都是崇拜马门的啊，他自己推到第二线，然后接下来抓几个典型，然后进入操纵，操纵完以后他亲自介入，介入完以后成为他、啊、给他摇旗呐喊的一些吹鼓手，这就是这样的一个真实。所以保罗是一针见血，我们人是看不到的，我们人看不到的，保罗看到了，属灵人看到了，感谢主，我们教会有一些弟兄姐妹已经看到了。所以这样来讲，我们就需要有一个自诊和替别人诊断的这么一个基础了，这么一个本能。所以教会强到一个程度，牧者强到一个程度，小组领袖强到一个程度，你可以用神的话语抄起来，就是真正的治药到病除的，或者是诊断火眼金睛的这样的一个最先进最精细的仪器。所以你可以到这个程度，所以你说话的时候再也不是夸夸其谈一些神学知识，你就说你现在就是这个病，你现在病我可以告诉你到第几层了，是病入膏肓呢，还是病在腠理，还是病在肌肤，一下就可以指出来啊。所以我今天教导大家，当你明白了人和灵之间的这个东西，和邪灵的借着马门这个鬼把戏，然后占据人行悖逆之事，因为神本啊，这个魔鬼本身就是悖逆的，他的本质就是悖逆，所以你就能看到这个人的本质了。所以病情诊断我可以说大概分为3到4个阶段啊，3到4个，你可以合并以后是3个阶段，你展开一下，有4个阶段。第一个呢叫做不觉而染，就像现在的禽流感一样，你不觉坐上火车感染了，这就不能。现在呢世界上都流行着马门的禽流感啊，那禽流感，所以你不知不觉的从小啊，从无论是天天啊 QQ 啊什么的，从小再长大一点，哎，他慢慢的就根据周边的人父母他就感染了。哦，钱是好东西，钱是好东西，我要钱，我要钱，不觉而染。接下来呢，第二步叫如雷而见，如雷而见，然后慢慢的他得到这个，他觉得太好了，有钱就可以这个怎么样呢？他就开始。在他的灵魂深处自觉地打造这个东西了，他说一定我要有钱，没有钱不行，没有钱万万不能的，所以我一定要有钱。第二钱，最后美其名曰什么呢？等我赚了太多的钱了，怎么样了？我再服侍教会，我给教会多捐一些钱，我给教会买个教堂，怎么样？所以我们教会就有这样的例子啊。我现在呀、啊，这钱钱赚钱，那教会赚多了以后建堂的时候，我们就多出点了。凡是说这句话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已经有这个觉悟了，凡是说这句话的时候，实际上我都不接受的，都不接受。一个人现在不能守十一奉献，他以后赚了一亿就更不可能守十一奉献，因为一亿的十一奉献是什么呢？1000万，他根本奉献不出来的，根本奉献不出来。所以你要想做，就从1块钱开始守十一奉献，你就可以做到了。最后你就发现，哇，这个金钱在你生命当中根本没有任何的力量，没有捆绑，你才活出一个基本的潇洒，还不是真正的潇洒，是基本的潇洒。一个人小里小气，我们知道最难过了，对不对？我们说穷的只剩钱了，最难过了啊。我们现在呢有很多弟兄姐妹在这方面不明白啊，尤其是弟兄小里小气最让人瞧不起，所以以后谈恋爱的他一定吃大亏，小里小气的人谈恋爱最吃大亏啊。我以前想起了，我就心里就特别高兴，我就想起那时海清，那个时候他那是还像你们这样大的时候，我就给他面授机宜，我说海清，你这真的啊，以后不要在钱方面，因为他本身也不是说来自于多么富有的家庭，本身也是非常简朴的，但是当他相处朋友的时候，他都是第一次付钱啊，给人生日礼物的时候都是大大方方的给人生日礼物，所以他养成了这个习惯以后，所以他就至少在我的生命当中，我就感觉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那个时候是非常可爱的，他听了我这句话，听了神的这句话就非常可爱。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快快的趁你还年轻超越这个捆绑，穿这个捆绑，一个人小里小气是不行的，那你说是不是挥霍的，挥霍不要的，对吧？基本上可以的。现在千万不要太接受西方人的这种 AA 制， AA 制到一个程度啊，我们做到男人都 AA 制， AA 制让人尤其在中国文化当中让人感觉啊笑掉大牙的一件事，尤其是弟兄们没事到哪跟姐妹 AA 制那就不行。如雷而坚，如雷而坚。那接下来 他坚固的，就像保罗说的，这些谎言已经在他生命编织的营垒了。所以这个时候魔鬼就放心了，魔鬼就可以回去潇洒下来，就放大假了。因为什么？他不需要再管你了。如果你是初步的感染，你还有抵挡能力，你还觉得怀疑，但是如雷而间，你有自觉的觉得这个很好，你有大神的基础要保卫自己了，保卫自己，这种错误的价值观，马门主义的，所以魔鬼就不用再管你了，你就自己去抵挡神的道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得救，我们这个时候得救的时候，最主要的工作是要把它拆解掉，拆解掉。你不拆解掉它，它把这些东西马门的东西都带到教会里来，他自己还不知道，很多人还不知道，最后他兜售出来。我们上次讲的啊，现在这个时代就是商品经济时代，所以有钱是好的，有钱是可以安稳的，有钱能使鬼推磨的。我们上次说再有钱就可以使磨推鬼的，所以我就可以买救恩了。对，如雷之间。接下来两个比较可怕的，受控如瘾，最后一个备战如电。备战如电就是再深一步，你就会发现这个人呢，他做某些很坏的事，包括赚钱，包括对钱的贪婪，像成瘾的那种人，就像吸毒那种人一样，这是一种病态。如果说你说一般的小气还可以理解，但是他对钱的那种攫取，还有攫取完以后那种不安全感，让占着钱，已经好像是那种成瘾的。还有一些呢，就是看这种黄色的东西，看游戏，打游戏的东西，搞一些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已经成瘾了。我告诉你，成瘾的时候，多半你的生命已经得到了很深层的，就病入膏肓一种病了。所以你必须要小心了，成瘾的东西很可能有灵的介入，我叫做灵的操纵，就背后灵邪灵给你添加能力，就是说你刚刚想不这样做了，他就介入，他诱惑你，才这样做，才在这站上，就有灵的东西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借神的道去宣布赶鬼了，就不光是一个心意更新是这样，不光是个理性的知识真理的更新了，不是道理原则的更新了，你需要借助神的能力了。所以原来我这个题目是灵异与灵力，所以灵异就是灵的东西，先从意念开始，一个价值观给你，然后接下来他再加添你的力量，强化这个价值观。那么这个时候你要破除它的时候，开始的时候如果光是意念在你里边，你用讲道，你用真理，你用各方面的教导辅导，它可以改变。如果它已经有瘾了，这时候有一定的力，邪的力已经进来了，灵的力已经进来了，你就必须靠圣灵大力给它赶走，给他赶走。所以我对大家成瘾的弟兄姐妹，我们都需要赶鬼，我们都需要做宣告，我们都需要做洁净的，我们都要教导弟兄姐妹，时刻的一有这个东西你就借着圣灵赶鬼，你就靠耶稣基督在你里边活着，耶稣活，耶稣期待我们，这个东西耶稣一来了，那个灵就跑掉，耶稣来了。所以我们现在有得胜的经历，我们以后有得胜经历，我们现在有这样的一些慢慢的稍微的有这种困扰的这样的肢体和弟兄姐妹，你就记着这个原则，就是要是你感觉有瘾了，一定是靠着基督在你里边活出来，这个能力赶着赶走啊，是很有效的，而且呢比较快，不是太慢的，比较快。每一次每一次都打，因为耶稣的得胜就是我们得胜。最后一点，备战如电。当一个人如癫狂了，像癫痫一样病人的时候了，那个就是比较严重的，那就是说邪灵附体，那邪灵附体了。那么邪灵附体有争议，有的人说圣灵在的圣徒一般不能邪灵附体。啊，有的人说也一样可以产生邪灵附体。那么我自己对这个问题呢，其实是两方面，我都看到一些资料，看到一些资料。但是我们教会还没有这样的牧养的一些特殊的这样的经历，就是邪灵附体的经历。但是其他的牧者，他们都有这种经历，这个经历就是邪灵附体，这个人突然间不是这个人了啊，癫狂了，然后倒地了，说话，一个女的说出男人的声音了，这是真的，而且力量大的无比，这种事都有啊，这叫病。这个时候就更需要圣灵的能力去赶鬼了，圣灵的能力。我想我们教会呢，我们走的这条路线，我们走这条路线不是一个直接的跟灵跑路去征战路线，所以绝大部分人一般进不到这个程度，不会备战如癫那个程度，最多的就是受控如瘾啊，受控上瘾的这个状态有可能啊，如癫的状态我们不是我们的典型。当然我们也就要知道这个东西，一旦有的话我们就要一起祷告，一起进食。所以我们来一起读，我们最后我们告诉大家如何解除这个东西。我们一起来读，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眼心眼。 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这里就告诉我们，确确实实这些不信的人，不信有些信的人也模模糊糊的时候，他可能被世界的神弄瞎了眼睛，而且这个眼睛是心眼，不叫基督的荣耀福音照耀他们，光照着他们，光照着他们，不要福音。我们真正长期的去行在持久的行在神的福音里面，行在福音的光照当中，这是怎么样的恢复我们人正常状态当中最基本的一个前提。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给大家一个灵丹妙药。那么出路在哪？现在我们大家或多或少的都被马门所感染了，所以我们的出路是什么呢？我们都有一些潜在的浅表的病症，有些人深一点，有些人浅一点病症。只有一个灵丹妙药，这个妙药非常简洁，非常有效，也非常必要，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信。信，我们说恢复到信的本质，就是信道是从听道来，听道是从神的话来，基督的话语来。所以这是在信的本质，就是真正有神的真理的话，也就是从圣灵所带出的他的意念，从圣灵背后的意念出来的能力，叫做信圣灵的意和信圣灵的能啊。我们来一起读这个圣经，这是很宝贝一节。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啊。信心这个词就是信，就这个词就是这个信。那么我们现在介绍这个信心疗法，这个信心疗法仔细抛开以后，它有很丰富的内容。那么我们简单的概括为四个方面，四个层次。第一个呢，就叫做信而回心。信而回心，你相信了基督的话，你被基督的话所吸引，所得着了，抓住以后的话，你突然间就可以回心。当然有的人是比较慢慢的回心转意，那有的人一下子就想，哇，觉得真是多，我突然间顿悟，突然间错了。什么叫做回心呢？就是转向，就是一个心态的目标的一个转向，我们叫做悔改。我们悔改就说我错了，哦，原来很可能我都错了，我是生活在一个错误的谎言里面。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有一些问题需要人悔改呢？一个是当众的祷告认罪悔改啊，比这个更厉害的或者更深的是他真正内心当中向神悔改。那么一个人真正面对神悔改的时候，他向众人当面悔改是很容易的事儿。如果一个人他没有向神悔改，当众悔改是蛮难的事儿。当然还有一类人，他很聪慧或者是很机灵，甚至有点贪念，有点狡猾，所以他可以当众悔改的很厉害，但是心里没有改。所以最深的改革是真正内心来到神面前，灵和灵之间相交，神的，我真正的可能错了，我的人生观全错了，我价值观全错了，所以现在我愿意听你到底要给我什么样的价值观。所以这叫做信而回心。那接下来呢，叫做信而转意。回心转意我们常常用一个词，那我告诉大家，我现在用的转意不是那个意思。回心是人的整个的一个心态的调整，一个改变。转意的意思就是心意更新而变化，就是我破除我原有的那些破烂不堪的价值观，那些世间的小学魔鬼的谎言，那些拜金主义马门主义的那套东西，我把它全部拉到其他地方。就是保罗说的，我以前万事认为对我是有益的，现在都认为我有损的，现在我们看万事如粪土，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整个一个颠倒性的一个革命性的改变，明白吧？这就叫做转意，就是整个的意念、意识、理性啊、价值体系，整个这是一个理智的东西啊，理智的东西全部改变，全部改变，这叫做转意。如果一个人不潜意识改变的话，他以后奔跑起来很难的啊，因为他一定是扶着你眼睛向上看的，哎，一个是看着神的荣耀，一个看着马门，一个一定是这样的。所以你不经过这个回心转意的这样的一次洗礼，不行的。这个洗礼主要是在人的知性和理性方面。第三个方面就叫做信而获释，信而获释。我们的信心实际上我们在真理当中得释放，所以我们是自由的人。所以耶稣说，神而让我们自由，我们真自由。真理让我们得自由。什么是真理呢？就是神给我们带出的这套价值体系和背后神的能力这个东西。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从拜金的捆绑当中释放出来了。所以拜金的人呢，他赚了钱也好，没赚钱也好，其实都很难的。没赚钱他始终想赚钱，赚了钱他始终想保住钱，所以实际上他是神，他是钱的奴隶。 与其做钱的奴隶，不如做神的仆人。这样，所以信就可以让我们获释了。一个人真正悔改了，真正把自己的价值观改变了，把这个马门的东西扫尽了，怎么样？神的神为中心的基督为中心价值观出来了，你就彻底的得释放了，你就从老我的拜金的很多罪的东西释放了。释放完以后，你就是自由的人。那自由的人的时候，你跟神再接触的时候，中间的拦阻就很小了，那个门就慢慢变宽了啊。那些东西挤压的那些道的种子的那些东西，那些荆棘嘛，都被你扩清了。所以你就是一个好的心田，好的土壤来承受神的道。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叫做信而得力了。你得到这个释放以后，哇，你慢慢的就会有神的话语背后的能力了。因为什么呢？你卡死那些种子的那些东西，在你生命老我的东西慢慢都退去了，所以神的新闻的东西那才长成，所以你就得到能力了。那个时候你再看到这种上瘾的东西，再到看到一些色情的东西，再看到一些马门的东西，你就觉得哎，莫名其妙的，很自然的，这没什么意思。所以尼克森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谈了一个很奇特的感受，就是说一个人真正在圣灵里面得自由，服从圣灵的律，让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的时候啊，他有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就是说我都不想抵挡了，我都没有抵挡的意念，这对我根本是没什么意思，就是连这个抵挡的意念慢慢都没了。所以这个时候就是神那个新生命真的在你做主了。如果你还有抵挡，谁要帮助我当然抵挡这个东西了，这个时候什么呢？你还有老我的那个意念在做工的那个可能啊，那个东西你还没有真正让神真正称为你的主宰，像耶稣说啊，像保罗说的，耶稣在我里边活着，那时候那都不需要了。就好像啊，我们会游泳的时候了，我们真正下水以后根本都不想到淹下，怎么不想，哦，下去游完以后就上来，它是一种很自然而然的东西啊，它是一个新生命的本能的东西，有这个能力了就有这个能力了，不需要恐惧。所以这就是真正的以马内利带出来的能力，这就是真正的以马。所以我们反复强调以马内利，这以马内利到底是透过信成为一个渠，成为一个桥梁，成为一个渡道路啊，把神的能力资源源源不断的输进去。接下来我们第一个就输进悔改的这样一个光照，接下来新更新的这样的一些价值观，接下来就是得释放得自由的这样的一种真正的一种生命的体验，接下来就是神的能力源源不断的供养，所以你的心我就长成了，你就不怕，再也不怕那些马门的东西了。你觉得对他没有，就好像我们内身有抗体了一样，这些禽流感这些都没有用的，对我们没有用的。我们很坦然的在这世界。我们一起来读诗篇啊，诗篇，一起读。你已经升上高天，掳掠仇敌。你在人间，就是在悖逆的人间受了贡献，叫耶和华神可以与他们同住。看到了没有？这就是保罗在以弗所说的，他掳掠了仇敌啊，他降下掳掠仇敌，升到高天啊，然后把恩赐分给他所有的这样的门徒。那么这段圣经原来它的核心，它的真正的本意是在旧约当中，诗篇当中弥赛亚诗，这里边也谈到了未来的弥赛亚，未来的耶稣基督，他什么？他已经升到高天，掳掠仇敌，在旧约当中，在旧约当中已经预言到耶稣基督要完成这个使命，所以掳掠了仇敌，在人间怎么样呢？他掳掠了仇敌，打败了仇敌以外，他伤了魔鬼的头以后，怎么样？人他在人间，然后就是在悖逆的人间，你看了吗？这些悖逆的人或多或少都受邪灵的一些控制和干扰或欺骗，都是这样的，就是在原来我们这些人中间，然后受了贡献。这些悖逆的人看到他们的真正的头目，他们属天的这些人都已经失败了，怎么样呢？他们就悔改，我们叫做回心，他们就转向了这个得胜的君王耶稣基督，死而复活耶稣基督，他就把真正的祭品献上，甚至把自己的生命献上，怎么样呢？叫耶和华，叫我们的真神与我们同住。所以这个时候就敞开了一个天门，所以神就与我们同住。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力，靠着信心一点一点一点战胜我们的老我，我们以前的许多的陈规陋习，许多的捆绑我们难以去扫净的这些瘾，这些坚固的堡垒，邪恶的堡垒，都慢慢慢慢被神所拆毁。神与我们同住，所以我们要分享，回去要小组领袖要记这几个分享。第一个就叫做我可实灵，我可实灵，就是灵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
存在，什么样的生命，什么样的意识智慧和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第二，灵可知我，灵可知我，这个灵是不是也知道我，甚至不只不知道我，他在俯视着我，他在控制着我。第三个，邪灵何为？那么邪灵在这个世界当中他要做什么？他无外乎就跟神抢夺有神的形象样似的，我们这批被造物就是抢夺我们的灵魂。所以他做的时候他用什么呢？他先用谎言让我们莫名其妙的接受到谎言，然后都接受谎言的话，他基本上就不用动手了，因为你们都是他的奴隶了，明白了吗？都接受谎言，就好像啊，一个轻之入关以后，哇，他以为他得胜了，哇，得胜的，最后大家虽然表面上留辫子，但是整个从皇帝帝王啊，都接受四书五经，最后呢，清朝是变成了一个对中国传统的保守最强的一个朝代，就好像罗马哇征服了希腊，最后呢怎么样呢？莫名其妙的，他们整个的文化慢慢都被希腊化了，这样。明白吧？所以魔鬼的话，他做这个事就是这样，他要得人的心，不是得人的外在的一个外在的形式，他得人心，得了人心以后，最核心的他是把马门丢给人，然后接下来把他背逆的那个灵的那样一个生命气质给人，最后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什么呢？是温柔的生命，顺服的生命，所以信而顺服是我们基督生命的特质。那么邪灵他带出来的生命，他正好相反，他是一个背逆的生命。所以你从人的背逆你就知道我们都在罪里，我们都不认识神，但是神慢慢拯救我们以后，我们慢慢就恢复了，如果被邪灵真正所辖制的人呢，他还有背逆，所以我们现在出现一些问题，包括我们一些教会啊离开啊不离开怎么样的话，其实呢作为牧者到今天我可以告诉大家，背后根本的一个根子，很重要的根子，可以说在80%的重要的话都是个背逆啊，有的背逆是以非常礼貌的方式谈的，啊，这是背逆；有的背逆是以赤裸裸的，就是要跟你争，要跟你辩论，啊，这样一种表现出来的。所以现在来讲呢，他都瞒不过我的眼睛，啊，所以背逆人，我跟他说两句话，我就知道他背逆。原来这个东西都没有被神真正的改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个人转入教会去进入服事状态，是很可怕的。因为他会把他的模板拷贝到他自己所谓的带出来的门徒或者提摩太生命当中，背逆，全体背逆。这里边不光是教导的一个灵异的转变，还有一个灵力的转变，他把这个邪恶的能力也带过去了，这是最可怕的。所以邪灵何为就在这个地方。第三个就是如何得脱，我可识灵，灵可识我，邪灵何为，如何得脱，我如何从这邪灵的，我都莫名其妙的就被他挟制，我怎么从出来呢？靠着信。这个信分为四步，一个回心就是认罪悔改，一个转意心意更新而变化，一个就是真正在真理当中得到释放，最后从神那得能力，我可以活出一个出死入生的这么一个新我。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这也是神借着保罗启示当中一个非常美好的圣经。怎么说？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哦，保罗真是超脱了，他一下子跨越人间的这样的争吵，他看到这不是这个争吵，实际上世界上真正的持久的大战是原来是神和魔之间，到地上就是神的儿女和被魔所辖制的这样一批人的征战，原来这才是世界大战，而且不是打了4年，也不是打了5年，是旷日持久，有史以来一直到今天大的这种战争。所以真正的使徒保罗才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他看的他这句话概括了人类的战争史，人类战他不是什么罗马的形成，也不是第二次大战第一次大战史，他真正可以说这句话可以做一个标题，叫做人类战争史，或者人类战争的真正的总结，就这么一句话。背诵的经文是哪句呢？就是这句啊，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以弗所书2:2，很好记，以弗二，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
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
大家回去背小组领袖推动背，我们每一次最多背两阶段，大家都能力所能及的背的，好吧？我们再读一遍，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从空中掌权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
这里边我今天给大家的解经啊，我有一个递进，就是第一步，就是你只是顺服今世的风潮，今世的风潮就是拜金的话，你就拜金，你都不知道，你以为这就是天经地义的事。钱有什么不好？钱是中性的嘛，钱可以给谁用，钱也可以，你就接受这些，慢慢的软欺骗，慢慢你就变成了马门的奴隶了。那接下来顺从空掌权首领，那再接下来是谁给你钱，你就认他为大爷。所以魔鬼就会调动世俗的东西，就透过金钱的吸引，然后你就顺服这些人了。所以你一方面是顺服基督，你口头上顺服基督，一方面你顺服你的老板，因为老板给你钱啊，用钱引诱你。以前我曾经说过嘛，对不对？有一个很可爱的，那个是很活泼的弟兄姐妹打电话，哎，大哥，我跟你谈谈，嘣，一会儿就说，哎，大哥，对不起啊，我老板给我打电话了，嘣，就给挂了，连问我都不问，嘣，就给挂掉。你看了吗？已经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优势，这样的一个结果了。他跟一个属灵的这样的一个父亲或者老板在谈，然后接下来呢，一个属世的给他发工资来了，他就知道这个谈，这个想先谈掉。他已经顺服，你看顺服这个首领，然后接下来呢，还有一些人悖逆之子，在悖逆之子他背后有悖逆的灵在后面运行，这是少数他被这个灵所怎么样的 possess， 还是捆绑了。所以我们就知道，当你知道这段圣经的时候了，你就知道，如果一个没有得救重生的一个人，他本质上就悖逆，我们叫做悖逆大或者悖逆大原则。你搞许多的心理服饰，哎，或者是这个青春期的辅导，还有大学生的心理学、大学生辅导，你可以用圣经的道理，可以这么说，在座的只要是没有信主的，可以信主，很多情况下你们都是有悖逆的天性的。啊，有些人甚至可能是被一些邪的一些东西所惯着，所以他就有悖逆的天性。这就是神的真理教导我们以后就带出来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透彻的一个能力。然后接下来你就针对这个东西，你去教导他，然后怎么样呢？他就慢慢的改变，他就被你真正真理光所穿透了。好的，我们今天就讲到这，我们祷告。